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。
这个卢瑟福
到了剑桥大学以后，同学就给他起外号，这叫南半球来的兔子。本来嘛，人家从小干农活的呢，手脚麻利啊，这个干起活来啊，不管不顾，一头扎进去就不出来了。人家叫他兔子也不是没来由的，就是擅长挖洞嘛，挖洞钻进去就不出来。不过后来他那外号改成叫鳄鱼了，这是后话哈。那年头他老师汤姆逊正在研究 X 射线的电离作用。哎，这个卢瑟福就发现啊，这个放射线可以使气体电离啊。哎，这个像居里夫妇他就发现这现象了嘛。那贝克勒为啥断定这东西就跟 X 射线不一样吗？就贝克勒说的，这放射线不一样啊，它会折射。你比如说你拿个三角的蜡呀，什么铝啊，什么拿个玻璃啊，哎，这个射线它碰着这种东西它会发生折射，但 X 射线它是不会的。那卢瑟福就很有启发呀，他这那我拿出来试试。他拿了一大堆东西做三棱镜嘛，就是比如说拿个蜂蜡呀，拿个铝啊，拿个玻璃，看看会不会有折射现象。结果他用的是照相的办法嘛，就是看底片上有没有痕迹。结果发现这个油发出的这个辐射没有任何偏折，就说明它根本就不会折射，就判断啊，这个贝克勒的说法有问题的。他想这个辐射能不能从贯穿能力上加以鉴别呢？于是他就用一系列极薄的那个铝箔呀放在油盐上方，然后哎上下加那个电极，使他这个粒子啊往上走，结果就从那个电容器上啊就从电极上啊就读出了电流的值啊，就看看你发出这辐射能不能穿透这个铝箔。这个卢瑟福看着啊，就有两种不太一样的吸收变化率啊，就说明这辐射不是一种成分，是两种，就是证明这个铀辐射是很复杂的，最起码有两种不同的辐射在里边。哎，一种很容易就被吸收了，这个叫阿尔法辐射。哎，另一种的贯穿本领就强一点，那就称之为贝塔辐射。像居里夫妇啊，那就是个挖掘机。那地下的东西都不管不顾的，全凭着蛮力给你刨出来，那别人偶然路过顺手捡起来一个，那立刻就发现是个大宝贝，他俩只顾着挖根本就没注意，有不少成果呢都从手里溜走了。就比如说铀辐射造成这个气体电离，他俩一开始就搞这玩意儿，但是他俩万万就没想到这个电离的成分的并不单纯，没这么简单。不过这俩太勤奋了，特别是那居里夫人，即使漏掉不少重大发现，她还是划了回来两个诺贝尔奖，那别人都划了不过她。不过这个毛病呢也遗传给了她女儿，她女儿也这毛病，就是后话暂且不提了。这个卢瑟福就在居里夫妇的成就之上呢进一步做出了发现。哎，先说这个阿尔法辐射啊，它穿透性就非常差，它一张纸都能透这个挡住。哎，测一测好像这粒子速度也快不到哪儿去。那另一个贝塔辐射它就不一样了，这好像速度很快的样子，几毫米的这个铝板呢你挡不住它。这卢瑟福一看啊，这个难怪这贝克勒的底片这不曝光才怪呢，这东西穿透力很不错的嘛。这卢瑟福当时不知道啊，其实还有一种射线存在，他没发现。这个射线一直到1900年被法国科学家叫维拉德发现了。哎，这种射线就是后来我们提到的伽马射线，但是卢瑟福当时是不知道的。结果这卢瑟福啊也挺高兴啊，就拿这成果来找老师汤姆逊了。哎呀，汤姆逊一看连声称赞呐。但是很快话题一转，这汤姆逊就提到了另外一件事。他说来来来，卢瑟福，有大事找你。什么事儿呢？是加拿大这麦克吉尔大学来我们剑桥挖人，希望能有优秀的学生啊到他们那儿去当教授。我思来想去啊，最合适的只有你了。这 卢瑟福一听，这自己不过是个研究生啊，怎么忽然这老师要推荐自己去加拿大当教授啊？哎，他就跟汤姆逊说了：“别呀，老师，我这跨了半个地球到英国来了，就是想在您门下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你怎么一竿子又把我支那头去了？”这汤姆逊就语重心长的跟他讲啊，他就跟他就对卢瑟福讲了。啊，我看你非池中之物啊，将来必有大的成就，你老是给我打下手，那是会埋没了你前程的啊。这个卢瑟福说：“老师，我还太年轻，我今年才29，我当不了教授。”汤姆逊说：“待着，年轻不是问题，你老师我当年接瑞利勋爵的班的时候才28岁，比你现在还小一岁呢。再说啊，你现在有未婚妻了吧？你结婚也需要钱嘛，是吧？你去当教授啊，这个好歹比这研究生钱多吧，对吧？你还好好安个家嘛，事业上这就没有后顾之忧了，对吧？你这个年华正是事业上最有闯劲儿的年岁，你要是再老了，那就暮气深重喽。这个你就没这么大闯劲儿了啊，就需要趁年轻给你压担子，多锻炼，机遇不可多得。我给你写推荐信。”这个临行前啊，老师就叮嘱他几个重要的事儿。第一个，要敢于虚心向自己的学生学习。大学里边人都是人尖儿啊，都是有可学之处的，每个人身上一定有他的闪光点。那第二点，你一个人不可能搞得定那么多事儿，要注意选好助手，搭好绊子。这是老师耳提面命言传身教，让后来卢瑟福是受益匪浅。那谨记老师教诲啊，哎，1898年他就渡过大西洋去了加拿大，走马上任了。他很多放射线的论文呢，就是他到了加拿大以后才发表的，因为他前面在给汤姆逊当学生的时候呢，他没来及写。他在加拿大一干就好几年，后来他真的回到英国接了他老师的班，当了卡文迪许物理学教授。在他执掌之下，那剑桥大学是一批批物理学精英荟萃啊。先放下这个卢瑟福去加拿大不表了，他反正先去加拿大了。哎，当时的英国那是日不落帝国，那新西兰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都是他殖民地嘛，那是老牌子霸主啊。但是英国在科学技术水平上已经不是欧洲最领先的了。你看啊，牛顿那时候一大票人，你看全是英国人，哎，那其他国家加起来都没英国多，那是引领世界科学发展的。但是后来呢，那法国大革命以后呢，法国就开始崛起啊，那立刻形势就起变化了。你看20世纪啊，19世纪啊，那法国出了一大波人，你看本套书就讲了不少嘛，比如说贝克勒啊、庞加莱啊、居里夫妇啊，对吧？这法国出了一大票人，那法国如日中天的时候，那德国崛起了，德国也出了一大票人。很明显，欧洲的科学研究的中心就从英国转到法国，法国转到德国。哎，蒸汽时代那发端就在英国呀，那瓦特就英国人嘛。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，也就电气时代，那就不是从英国发端的了，那是从德国兴起的。因为发电机是德国人发明的吧，内燃机是德国人发明的吧。哎，那大洋彼岸还有一个这个后起之秀啊，那就是土财入美国呀。当时美国特点呢，就是你但凡欧洲这科技成果到了土财入美国人手里，就开始大面积推广，啥高科技东西都给你白菜化了。比如说爱迪生发明电灯泡，其实电灯泡不是他发明的，是他改进了别人的设计啊，那后来跟人家闹专利纠纷，结果他呢，他把人搞定了嘛，就拉进来算合伙人，有钱大家一起赚，对不对？不过他那专利很长时间都没批下来，就在批专利这档子口，哎，有一大笔钱爱迪生就没赚着，那就是芝加哥世博会，那会场上有20万个电灯泡，可惜这电灯泡不是出自爱迪生的公司，而是他的死对头特斯拉和西屋电器公司搞出来的，人家才不管你专利不专利呢，不先搞出来再说。 一经过世博会一宣传呢，整个世界都开始疯狂造电灯泡，哪国家没电灯泡厂啊？哎，这帮子电灯泡厂的老板就开始到处找物理学家、找电学家帮忙搞灯泡。当时有个不太出名的德国物理学家，哎，他就这天就有人找，是来自电灯泡厂的老板，人家要求过来帮忙啊。他们提出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想知道啊，这灯泡烧到多少温度是最合算的，发光效率最高，能把最高效率，哎，把这个电转换成光。这个不太出名的物理学教授呢，名字叫普朗克，到后来很出名，但当时他不算出名，没多少人知道他。这普朗克一听啊，立刻就明白了，这个问题其实就属于最基本的一个物理学问题，叫做黑体辐射问题。他刚好对这问题很感兴趣，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普朗克的老师就是我们前几回提到的那个基尔霍夫，他就是黑体这个概念的提出者。那普朗克当然很清楚这是什么玩意儿了。哎，那基尔霍夫挖了一大坑啊，结果一堆人就掉在里边了，其中就有前文讲过的瑞利勋爵。不过说来也巧，哎，老师把这坑给挖开的，最后就是学生把这坑给填上的。哎，填坑的就是这学生普朗克。如果说呢，这个普朗克研究黑体辐射是因为有人找他问灯泡，其实这只是个由头的，他早就对黑体辐射很注意了。但是他的前辈叫维恩研究黑体辐射问题呢，他不是因为电灯泡了，而是跟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那是密不可分的。哎，钢水的温度都上千度啊，叫你马上测出钢水的温度，那你该怎么办？你不可能拿温度表下去测吧，那绝对爆表嘛。那你该用什么办法去测它的温度？哎，像维恩所在的单位啊，叫德国帝国技术物理研究所，简称叫 PTR， 里边有好多专家都在研究这个黑体辐射问题啊。比如说像鲁本斯啊、普林舍姆啊、卢梅尔啊、库尔班，他们开始拿那个涂黑的那个铂金片来当黑体，后来发现这个方法不太准啊，模拟的不像，因为黑体毕竟是个理想物体嘛。他们后来就用加热的空腔呢来模拟这个黑体，最后干脆用那个空腔炉来模拟黑体啊。这普朗克是柏林大学教授啊，也经常到 PTR 去，一来二去全混熟了啊，他最后就啊，江湖老大地位他就有了，他代替着维恩的位置，就成了这群物理学家中的核心人物。1893年呢，这个维恩的公式就提出来了，那物理学就很重视啊，就是很多人就开始做试验来验证这个维恩公式。这个普朗克就认为这个维恩的推导过程实在不太令人信服，为什么呢？你推导的过程，你这儿一个假设，那儿一个假设，你用了太多的已知条件，那等于是萝卜招聘一样的那种生凑出来的。理论物理学家其实很不喜欢凑数，他们总认为就尽量减少这种假设，才能更具备普遍意义。结果普朗克就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把这问题搞定，从电磁学理论入手推导维恩公式。哎，他不知道啊，后来一个愣头小子在家里自己也闷头推了一遍，推出来结果跟普朗克是一样的，这愣头小子就是爱因斯坦。哎，普朗克当时不知道啊，这小子在家也推呢。普朗克一看呢，行啊，大功告成啊，这个我推出来了，果然这个维恩公式是有普世意义的啊，这个数学推算出来那根基是很扎实的，实验凑出来的这东西就不是很牢靠啊，就是因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这就是实验凑数凑出来，这样当然不好嘛，对吧？这时候他这儿正美呢，你两个 PTR 的成员就拉住普朗克，先别得意啦，出麻烦了，数据对不上茬啦。怎么的呢？温度啊高到 800K 到 1400K 左右，这个数据就跟维恩公式符合的很不错呀，但是温度往下 低温它就对不上茬了，而且是大面积对不上茬。这行话呢叫系统性偏差，这说明不是我们测的，是你那公式有问题啊。这已经是1899年的事儿了，德国人这边出麻烦，英国人那边开始看笑话了啊，英国人也开始说我来，你搞不定德国人啊。这个瑞利勋爵那时候已经岁数很老了，但他在看到维恩公式的时候啊，就觉得这个偏差呀有问题，在低温下，这麦克斯韦特别喜欢的一个叫与能量均分原理啊，很可能是有效的，温度低嘛，这点不能忽略。能量均分这个理论其实很优美啊，大家都喜欢，你要是物理学都这么简洁，那太优美了。哎，瑞利勋爵于是就自己写了一个公式。哎，低频部分这温度很低的时候跟实验符合的很不错啊，但高频部分瑞利就是不做实验他都知道出问题了，因为他那个公式里边会出现被零除的现象，物理学家要看见这被零除啊，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。他们管这种情况有个行话叫发散，他一说哪个量是发散的，那就是出现被零除了。瑞利公式在高频段就出现这种麻烦，后来呢就被称为紫外光灾难，到了紫外光波段完全对不上茬嘛。瑞利就想尽办法给自己的公式打补丁，哎，后来还有一个科学家叫金斯来帮他一起打补丁，打完补丁的这个公式呢就被称为瑞利金斯公式。这个公式在长波段符合的非常好，在短波段就不行了。这普朗克的那个朋友圈就比较广，瑞利的结果他立刻就知道，他朋友鲁本斯就告诉他，现在试验看下来，瑞利的公式在低频段的匹配是很不错的。这普朗克本来呀想再把那维恩公式再推一遍，听说这事儿以后一激灵，他心心说，那既然低频段瑞利公式的表现是很不错的，高频段维恩公式的表现是很不错的，那能不能把这俩公式给凑一块儿呢？那一来二去他很快就凑出一个公式啊，这就是所谓的普朗克公式。不过这个普朗克公式是个经验公式，他好朋友鲁本斯啊就拿他这公式去做实验了，做了一大堆实验，结果发现这个普朗克的公式跟实验结果吻合的非常棒，那不都不是一般的好啊，那非常完美。于是两个人就1900年10月19号向德国物理学会做了报告，普朗克的题目叫维恩光谱方程的改进，报告呢就讲到了他的这个经验公式。那会上其他科学家肯定问呢，你这个公式到底什么含义，你搞得懂吗？那普朗克两个手一摊，我不明白，我俩是凑出来的。当然普朗克肯定不能满足啊，自己怎么也是理论物理学家，他讲不出理论的多没面子呢，对吧？回家闷头推公式，看看能不能数学上推导出现在这个普朗克公式。他不知道他这一咬牙发狠呢，就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，经典力学和电磁学大厦就此坍塌。此时正是1900年，恰好是跨世纪的一年。普朗克左算右算怎么都推算不出来，自己怎么都推不到现在这个经验公式的样子，按照传统的理论这是怎么回事儿？这时候有位世外高人就在旁边看热闹，看普朗克在那发愁，此人微微一笑，哈，你看你搞不定了吧，看来你只有用我的祖传秘方独门绝技才能把这个东西算出来，你要按照过去经典算法那一套算根本就算不出来，计算热力学问题你就必须用统计的办法，你不能死磕死的按过去的办法算呢，因为微小粒子的运动那只能是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，统计这东西就是离不开热力学第二定律嘛。那个年代正是热力学第二定律逐渐被人接受而且被理解的年代，这位世外高人就是奥地利的前辈叫波尔兹曼。在波尔兹曼的眼里，过去经典力学的那种简洁优美以及那种连续性 都是不必要的。这个公式没必要长得好看，对吧？公式没必要简洁优美，公式没必要让你想的那么美滋滋的，这不可能。事物的本质完全可能是不连续的。可普朗克呢，偏偏是个听到这种理论就恶心反胃的主，他实在受不了这种理论。他是个经典理论的忠实信徒，他认为这世界就是连续的，反正怎么能不连续呢？可是形势比人强啊，你用经典理论你怎么都算不出这个公式，那你又能怎么办？那普朗克还能怎么办呢？那这硬着头皮上呗。到1900年已经没剩下几天了，哎，快到新年，就到1901年新年，那就正式进入20世纪咯。这个物理学界还是一地鸡毛嘛，就在这几年里面，一大堆的成果，那种新鲜玩意儿就摆在了公众面前了，什么 X 光啦，这些东西啊，雷弗是那个荧光啦，那阴极射线管就摆在公众面前。但是一大堆的问题就摆在了物理学家们的面前。虽然纪元已经要翻新了，但是物理学界的新时代呢，要再等十年才会真正到来。哎，那就是一场世界理论物理学家的盛会。有关这中间的故事呢，我们下回再说。
科学水平化的公众微信号已经开通了，只要你搜索科学水平化，然后再找那个一把扇子图标，点击以后添加就可以了。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。